谢谢粤语诗班他们所献的诗歌。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九月，我们都是要传讲关于撒母耳记上这本书的一些信息。当然从历史书的角度来看，从历史书的角度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想跟过去我们经常从新约的圣经，不管从四福音书或者从这个保罗的书信来传讲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历史书充满的是故事，充满的是人物，那么因此不管是内容、讲到的方式、题材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撒母耳记上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这本书所提到当然很多我非常熟悉的人物，我们从小所听说过的大卫的故事、扫罗王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但是整个撒母耳记以及可以说所有的旧约历史书整个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看神在每一个时代他要做什么事情，神做事的法则、神的心意，怎么样透过历史、透过不管是人物或者是政治的事件、整个历史的运转，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特别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今天我们时代碰到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想知道神在这个时代他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历史书、旧约的历史书常常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一种透视、一种亮光、一种启示。同时旧约的历史书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你会看见的就是神在一些人的身上做的工作。历史是神透过人所扮演的一些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神怎么样拣选一个人，神怎么样塑造一个人，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因为这也跟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我这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神如何拣选这个人？神为何弃绝那个人？神的原则是什么？这些都是在旧约历史书当中你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看见。这事实上我个人可能偏好旧约的历史书甚至多过于某些其他的一些新约的书卷。事实上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章都可能是很宝贝的，都可能有它的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旧约历史书我觉得能够提供我们其他这些方面的一些看见一些亮光。那么撒母耳记当我们谈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简单的说明一下它的整个历史的背景。在创世纪所提到的是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以前，从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以前以及亚伯拉罕之后这个家庭的形成的过程的一些故事，一直到出埃及记开始才从一个人一个家庭然后变成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民族开始成立了。那么因此以色列族的历史你可以说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从出埃及然后进迦南地，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很明显的他们的领袖就是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啊，这就是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时间大概总共六七十年左右，四十年是摩西的领导，后面大概有二十年上下啊，我们不太确定约书亚死的时候，但是总而言之两个明显的领袖。约书亚死了之后进入第二个时期，那个时期简单的说起来就叫做圣经上叫做士师记，士师的时期。士师是什么呢？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特别，士师其实呢就是裁判官的意思，英文叫做 judge， 就是法官、裁判者、仲裁者，叫做士师。这是一些民间的领袖，不是世袭的，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些民间的领袖。譬如说第一个被列为士师的就是厄陀涅。厄陀涅是谁呢？厄陀涅就是这个迦勒的女婿，迦勒的女婿。然后之后比较有名的士师就像参孙，这个我们常听说的，还有基甸。事实上士师记里面一共大概有十二位士师，六个有名的，六个比较没有名的。比较没有名的就是除了名字什么也没有，有名的就是除了名字还有很多的故事的。那么六个有名的里面有些有很长的故事，有些只有很短的故事。那么参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基甸也是比较长的故事。 然后到了最后一位四世纪时代的士师呢，可能应该算是参孙或者参孙前后的人。当然四世纪的士师不是按照年代详详细细排的，因为四世纪的士师不像一个君王统治整个以色列，所以这些士师大部分都是支派里面或者说部落里面的一些领袖，所以他同时可能在北边有一个士师，南边有一个士师，因此是这样的分配。但是参孙大概是四世纪末期的其中一位士师，然后就进入的所谓的君王或者王国的时期，又开始君王出现。第一个君王当然是扫罗王，再下来是大卫，然后所罗门王之后又分为南北国了，这大概是三个时期。但是在四世纪的时代跟君王时期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接的人物，那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虽然他的故事不是放在四世纪，他是放在撒母耳记。他不是君王，但是所有的君王是由他案例的，然后往下继承的，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枢纽的人物，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是最后一位被称为士师的，也是第一位在摩西之后第一位被称为先知的。从他之后才有所谓的陆陆续续的先知，是他设立的所谓的先知学校，好像是今天的神学院一样。那么因为他的开始，整个前面差不多300年左右这个非常黑暗的可以说群龙无首的四世纪的时代结束了，然后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历史，就是有君王。那不但有了君王，而且祭司先知这三个角色开始在这个时候出现。以后我们有机会会慢慢提到弥赛亚受膏者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受膏者也就是所谓弥赛亚，弥赛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发音，那么希腊文的发音就叫做基督。基督也好，弥赛亚也好，受膏者是他的意思。受膏者其实有三种人叫受膏者：君王、先知和祭司。可在撒母耳之前，只有祭司是受膏者，撒母耳是第一个高君王的，之前没有君王，而且撒母耳是第一个先知，之后才有先知。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三个独特的角色，君王、祭司和先知确立的时候是在撒母耳手上确立的，而这三个被称为受膏者。而这受膏者的名字在历史书当中最早出现的之一，也是在撒母耳记上，就是在他的母亲哈拿的祷告的里面提到受膏者 Messiah 这个字第一次在历史书上出现的时候，就是在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里面出现的。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但是在这个人物的里面，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是什么呢？看见这个人他的出生怎么过来的。我们想要看是神怎么拣选一个人，一个人怎么神怎么用他，神怎么塑造他，可是他怎么进入历史的舞台的。撒母耳的出现是因为一位伟大的敬虔的妇人，就是他的母亲哈拿。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所以撒母耳他在历史上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可他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有一位伟大的敬虔的姊妹，那就是哈拿。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哈拿的故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看他整个一生的故事，只看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当然历史书通常一方面除了故事很曲折，有时候我们讲的经文，我们不可能像讲罗马的这个新约的保罗书信一节节讲，或讲三节讲一段，有时候我们会讲一章讲三章，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节都去读。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这个暑假你可以在每天的晨更，除了你自己的读经的材料以外，同时你知道每天读一章撒母耳记的话，你大概可以跟上我的进度，甚至会超前一点点，那么你大概可以了解到整个故事当中很多的细节。那么整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十一节，大概有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谈到哈拿，特别是她是一个受苦的一个女性。她为什么受苦呢？跟她没有怀孕生子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整个的故事开头的第一章第一节是提到什么呢？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字叫皮利拿。皮利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边提到的是哈拿的先生以利加拿，也就是撒母耳的父亲，是一个以法莲人。可是如果你看历代志上第六章三十三节，他有追溯很多人的家谱的时候，你就忽然间发现撒母耳出现在那里，也提到他的父亲以利加拿，提到他的那个曾祖父高祖父苏佛。哎，发现他是利未人，他到底是利未人还是这个以法莲人呢？其实根据大部分的学者同意的说法，就是他是住在以法莲的利未人，利未是他的支派，他住的地方是住在以法莲。因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地的，在出埃及进迦南之后，他们是要分配，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些城是分配给利未人住的。那么他们这些利未人，就是撒母耳的家庭，是被分配住在以法莲的山地。事实上他住的那个城叫做拉玛索菲，拉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山地，所以拉玛就是山，拉玛索菲就是索菲的山地，所以本身就是一个山地的意思。那么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利拿。那当然在旧约时代，大多数的人是一夫一妻的，少数的人是有一夫多妻的。有一夫多妻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大部分都是因为要生儿育女，所以有时候因为没有后代，所以因此他就可能会有第二个妻子，或者比较有钱有地位的人才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妻子。那么以利加拿很可能就是因为哈拿没有儿女，所以他有的第二个妻子。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恩惠，恩惠恩典的意思。那么当然哈拿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用法，希腊文的用法就叫做亚拿。那你知道耶稣出生的时候进圣殿有一个女先知就叫做亚拿，那个亚拿在希伯来文就叫做哈拿，是同一个字。所以新约旧约很多名字是一样的，旧约叫做约拿的，新约就叫做约翰。旧约叫做扫罗了，在新约希腊文就叫做保罗，是同一个字。约拿等于约翰，哈拿等于亚拿。那么这一位哈拿他没有儿女。以利加拿是很敬虔的人，所以他每一年第三节说从本城上到示罗去敬拜去祭奉。然后呢第四节提到说，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利拿和皮利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他给他双份。当然这个双份在有的圣经的翻译是翻译成一份，那到底是双份还是一份呢？这个因为这个希伯来文那个字本身有很多文学上的问题，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赞成用双份，或者是一份特别大的特别好的。所以一份特别大的特别好的几乎就等于双份，好像吃牛排一样，如果他给你一个大块的，虽然还没有切成两小块，但等于双份。所以一个特大的特别表示以利加拿对哈拿的爱。可是虽然是如此，这个皮利拿却常常用话来激动他，激动他使他生气。那哈拿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常常虽然有上好的牛排，上好的这个双份的这个祭肉，可是心里难过。所以呢第七节提到说哈拿哭泣他不吃饭，然后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就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是丈夫常常说的话。太太们的反应是，当然儿女或什么东西都比你好。那丈夫常常说，有我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可是太太的反应常常很少说是有你比什么都好，有什么都比你好。当然问题是哈拿为什么难过，他没有儿女，他是因为没有人来养他呢，还是为什么？所以当然以利加拿想要安慰哈拿好像没有发生效果，原因是他不知道哈拿为什么难过。如果他了解哈拿怎么难过，也许他的话他的安慰的话还发生作用。 哈拿难过不是因为没有生儿子，以至于她没有人，将来老了没有人可以养她，或者说没有是一个贴心的人，因为丈夫不贴心，要有一个贴心的儿子。她不是这个。如果是要一个贴心的人，那么以利加拿说的对，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当然现在都是这样，儿子都跟媳妇跑了，对不对？所以你有十个儿子，十个都跑掉了。像我就比较好，我有两个女儿，所以呢不怕跑掉，还会进来的。但是哈拿的难过不是因为没有儿女，不只是因为没有儿女可以养她，可以照顾她，不是因为没有儿女可以贴她的心，她有一件事情是当毗利拿每次来激动她的时候让她心里难过的。其实到最后当哈拿愿意把她儿子献上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她其实，我深信整个撒母耳记她这样描述的意思是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妇人她是敬虔爱主的姊妹，她的敬虔和爱主表示在什么地方呢？就表示在她不是为自己，她不是为自己要一个儿子。如果说她是为自己要一个儿子，好不容易终于生了一个，当然后来又生了五个，可是你不要先算那个五个，她可能就这一生就只能生这一个，她很可能是个高龄产妇，她只能算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却把这个儿子最后终身献给耶和华，她等于得了唯一的儿子，唯一儿子又送出去就没有了。可见如果他是为自己的终身来打算的话，他绝对舍不得把他儿子送出去的。可是他哭泣，我深信哈拿的心中是在想，正如我们刚说的，在撒母耳之前的那个时代是四世纪的时代，四世纪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是个群龙无首的时代，这些先士师们称为民间的领袖，却常常在属灵上是比较软弱的，很多软弱的，因此整个的时代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看四世纪有一句话一再的出现，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追求自由和民主，可是你要知道自由和民主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个人可以任意而行，当个人可以任意而行的时候，那是一个悲惨的时代，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是没有法治的时代，那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四世纪个人可以任意而行，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很有意思，王跟主只差一个字，加一个点就好了。当基督徒心中没有主的时候，基督徒也会任意而行的，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哈拿生活在四世纪的末期的时候，我相信他有深深的感触，这样一个荒凉的世代怎么办？我深信他的祷告，他的悲哀就是，而我没有一个儿子可以献上给神所用。我看到这个世代荒凉，我看到这个世代需要有些人被神所用，而我却没有什么可以献上，这是他的悲哀。所以他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是说，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献上给你，这个不是以利加拿可以代替的。所以当以利加拿说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好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不要十个儿子，我只要一个，而那个是我要献给神的。这是哈拿他里面的一个心愿。因为的确在旧约的时代，生儿女跟不生儿女好像所代表的是神的祝福，不生儿女常常有神的审判在内，但是不是所有不生儿女的人都是因为犯罪，都是因为被神审判以至于他不能生儿女。相反的，你看见一而再再而三的是很多的妇女在怀孕生子的事情上有困难，而特别显出神的恩典。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儿女的出生的过程中，你都会看见撒拉不怀孕，最后很老的时候生了一个以撒，以撒结婚了20年一个都没生，最后才生个双胞胎雅各跟以扫。雅各也是一样，他最心爱的这个拉结不生，然后呢利亚他不喜欢，利亚拼命生，然后他不喜欢的妻子生了一大堆，爱的妻子一个都不生，最后拉结的恳求神终于给他了谁呢？约瑟。那当然后来又生了一个小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妇女都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好像看出很不顺利， 但神的恩典和祝福却在这个当中格外的显明。所以当我们看见有些事情看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种灾难，是一种不幸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说，哦，一定这个人犯罪，一定这个人做了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不一定。有的时候是要显明神一种格外的恩典。所以哈拿是为了他没有一个儿子可以献上给神所用，能够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作为神的出口，作为神的器皿，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从十一节开始就看到什么呢？哈拿他没办法吃饭，他就跑到圣殿的里面去祷告。那时候祭司以利他年纪老迈，他坐在耶和华殿的门边，因为出出入入他可以看见，当然也是他的职责。所以哈拿心里愁苦，第十节他就开始哭泣祷告。十一节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是什么意思呢？这你要了解旧约的背景。在旧约民数记，摩西所写的民数记第六章从第二节开始，事实上第六章整章就在讲有一种愿，特别许愿的，叫做拿细尔人的愿。什么叫做拿细尔人呢？拿细尔人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为圣的人叫做拿细尔人。因此有一种许愿。那么许愿的时候最主要的他们要怎么做呢？就是三件事情不能做。第一就是不能剃头。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律法也特别提到，男人留长头发是他的羞辱，所以犹太人是不准留长头发的。男孩子今天很多的电影演耶稣是长头发的 no， 耶稣不太可能是留长头发的。犹太人的男人是不准留长头发的，但只有一种人例外，拿细尔人。所以所有男人都剃短头发的，但犹太人有个特别的，所有头发都短的只有一个是长的，就是鬓角。他们这个两鬓的鬓角是不能剪的，所以因此你看犹太人头发是短的，这两边扎辫子，他不是后面扎辫子，他是两边，为什么？太长的时候有时候很麻烦，所以因此扎个小辫子。所以最虔诚的犹太人在纽约戴个黑帽子，你就发现他常常扎辫子，这是圣经上旧约说的，鬓角的头发不能剃，可是后面都要剃的。可是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头发很长的，那个人是一个拿细尔人。当然普通拿细尔人是只可以，你可以许愿说一个月、三个月、一年短时间的，所以因此几个月一两年头发不会太长的。只有很少数的几个人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他是终身不剃头发的，那头发是可以很长很长很长的。那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拿细尔人是谁呢？参孙。所以我们知道长头发参孙，可是你不知道撒母耳是另外一个长头发的，因为他的头发从来没有替他惹祸，所以你就不知道撒母耳有长头发。其实撒母耳终身不剃头发，那头发是很长的。参孙的头发替他惹了大祸，所以我们知道参孙有一头长发。所以哈拿的祷告的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的儿子终身献于神，分别为圣，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但不剃头，第二件事情是不能喝酒。是啊，严格说起来比喝酒还要严格，不能喝所有的淡酒和浓酒。淡酒浓酒的意思是犹太人喝的酒只有一种酒，都是葡萄酒，不喝葡萄酒。那葡萄酒有浓的有淡的，啊，浓的大概是12%，我们叫做 blendy， 那种就是葡萄酒。那么有淡的5%-6%，淡的浓的都不喝，甚至不能吃葡萄干，所有经过一点点发酵的都不可以吃。第三个，不能接触死人死尸，所以尸体即使你的至亲的家属死了，你不能去参加这个丧事礼拜，不能去接触入殓都不可以碰，这是拿细尔人独特的这个三个禁忌。那么当然另外两个哈拿祷告里面没有提到，他只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就是做拿细尔人的意思。那我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愿，因为拿细尔人通常是短时间的，很少是长时间的。所以你要记得新约时代的保罗曾经许过一个愿，他没有说许什么愿，其实他就是许拿细尔人的愿。就他曾经说他许了愿，后来就剃个头， 因为他许愿期间不能剃头，许愿结束了他就去剃头，恢复原状。所以到新约时代，犹太人都还有人在守拿细尔人的这种愿。所以哈拿愿意把他的儿子献上，分别为圣，归给神，而且是终身的献祭。但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第十二节他祷告是不出声音的，所以他只是心中默祷，然后嘴声可能很小的声音，只有自己听见的。通常犹太人祷告都是大声，会出声音的。那么哈拿没有出声，以至于以利看着他的时候，十二节，发现他嘴巴在动，可是没有声音。他以为他喝醉了，你知道人喝醉了或者是昏昏沉沉的时候，讲话就不，好像这样。所以以利呢，以为哈拿喝醉了，就对他说，十四节，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把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直到如今。以利看错了，他以为哈拿喝酒了，喝醉了。哈拿说，请你不要把我看成作为一个不正经的女子。这个不正经的女子，其实这个字在第二章用过一次，第二章第十二节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坏人，那个字就是不正经。很有意思的就是，尤其在撒母耳记，那个作者写字的时候常常用一些我们叫做反讽的笔法，英文叫做 irony， 就是正反做严格的对比。因为以利这个人是一个怎么讲呢，眼睛昏花，第三章第二节他的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他不但眼睛昏花，主要是心灵也昏昧了。他没有办法分辨谁是敬虔的，他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坏的。他误以为哈拿是不正经的女子，他看不见他的两个儿子是不正经的儿子，只是在两边翻译的中文不一样，其实是同个字。哈拿说，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坏的女子，你不要把我看成一个卑贱的、淫荡的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女子。但是第二章第十二节他却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淫乱的，是不正经的，是乱七八糟的，而以利却看不见。所以眼目昏花在这里，把好的看成坏的，坏的认为是好的。所以以至于后来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死得很悲惨，也带给以利极大的痛苦，带给他们家族极大的羞辱，而以利管教不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他眼目昏花，他看不出哈拿是敬虔的，也同样的看不见自己是坏的。当然后来我们提到撒母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撒母耳跟以利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所以在文字之间所要表明的就是，以利是一个昏昧的，肉体的眼睛也昏花，心灵的眼睛也昏花的一个士师，但是后来神所拣选的撒母耳却是耳目非常灵敏，能够分辨神声音的一个祭司、先知和士师。这是一个对比，以利的时代要过去了，撒母耳要开始，所以他特别在这边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当然我刚才提到过，哈拿的祷告本身是要把他的儿子撒母耳献上做拿细尔人。那我们也说过，旧约当中最有名的拿细尔人就是参孙，那在四世纪第十三章所说的。但是当你看参孙的生平的时候跟撒母耳做对比，你又发现又是另外一个反讽，另外一个 irony。 你这两个拿细尔人是完全南辕北辙。一方面出生的时候参孙怎么会做拿细尔人呢，是天使向参孙的父母显现，他的父母年老没有生儿子，天使向他的母亲先显现，后来也向他的父亲显现，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然后你要把这个儿子终身献上给我做拿细尔人，不准剃他的头，不准给他喝酒。拿细尔人的愿是天使吩咐他的，不是他的母亲自己要的。哈拿却是自己向神祈求，自己把儿子献上的，这就是主动跟被动的不同了。所以撒母耳的出生是母亲的祷告带出来的，参孙的出生是神分派的。可是这两个人却是完全不同的拿细尔人。参孙，你仔细看他的一生的话， 几乎拿西尔人三个最重要的禁忌他都破了。他喝酒，好几次喝醉了，不能喝酒的他喝酒，他不能碰尸体的。你记得参孙最有名的故事之一，打死一只狮子，对不对？后来从狮子的尸体里面找到蜂蜜，他吃蜂蜜，那不是接触尸体吗？那是拿西尔人的第二个禁忌，他犯了。最后泄露他的秘密，关于头发的事情，头发被剃了，不管是心甘情愿的不心甘情愿的，剃了头了。拿西尔人的三个禁忌在参孙的一生都失败了，所以他是一个悲剧的英雄，下场很悲壮，不过也很可惜。但撒母耳相反，他一生谨言慎行，从来没说错话，从来没做错事。撒母耳记十二章，当他告别演说的时候，他就说，我在你们众众的面前，你们最后可以告诉我，我偷了谁的羊，我对谁有任何做不对说不对的事情，你们可以公众的说出来。没有一个人说撒母耳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情，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撒母耳是这样一个人，也因此撒母耳是一个扭转时代的人物，这第二个拿西尔人。所以他在记载撒母耳的时候，就是要跟四世纪的那一个拿西尔人做个鲜明的对比。那是个拿西尔人，但是撒母耳才是一个真正的分别为圣的拿西尔人。所以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他跟四世纪的参孙做对比，他跟撒母耳记上一开头的以利做对比，你可以跟他后来所高立的第一个王扫罗王也做个对比，以后我们会谈到。为的是对比之下，你可以看出撒母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也是因此是他而不是别人转变的这个时代。所以当他这样祷告以后，他跟以利述说了十七节，以利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带愁容了。那当然后面就记载到后来他们回去之后，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因为他说二十节，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撒母耳的意思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叫撒母耳，这个是这个字撒母耳的意思。然后后来他就提到说，隔了一年，因为他生了孩子，所以以利加拿又照常要去示罗献祭的时候，哈拿这次都没有去了。他说因为他的小孩子很小，所以他说要等他断奶以后，他就把他带到圣殿，带到示罗，带到以利那里去，然后他就终身留在那里。后来撒母耳断奶，根据犹太人的规定，断奶通常是在三岁左右，所以很可能是三年之后，严格说起来断奶应该算四年以后，他怀孕一年，然后再到三岁，四年左右哈拿再一次回到圣殿敬拜，这次他带着撒母耳，带着牛，带着一些东西献祭，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孩子留在祭司以利的面前。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三岁左右的撒母耳就留在以利的面前，没有再回家了。当然后面你会记载看到他的母亲每一年照常到示罗去敬拜的时候会看到他的儿子，但是后来他就把儿子交给了以利。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因为我说这是他的独生子，唯一的儿子，在当时来讲是唯一的儿子。后来当了神祝福他，他又生了几个儿女，但是他能够把他最心爱的献给神，这就是哈拿的不同的所在。一个人被神所用有很多的原因，他自己要做的选择，他自己要在神面前受的对付，可是他周围的人，他的父母，他的家庭常常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儿女如何，其实有一部分要问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儿女看成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愿意把它交给神用。好像今天我们早上我们所读的诗篇127篇所说的，它不但是神的祝福，神的赏赐，是勇士手中的剑，剑不是拿着玩的，剑不是观赏的，剑是要射出去的，射到哪里去呢？射到那个靶心，那是神的一个心意。 如果你把我们的儿女看为我们要献给神的一个祭物，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合神的心意的话，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尽心尽力的教导，尽心尽力的帮助，尽心尽力的引导他们认识主的话，我想我们的希望大致上不会落空的。但问题是我们花多少的心血在我们儿女的身上呢？哈拿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女献上，因此神使用撒母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哈拿的祷告，是一个哈拿的颂赞，跟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她知道她怀孕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她也有一个颂赞，这里面内容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人提到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所说的这个祷告呼应在撒母耳记下22章大卫晚年要死以前也有一个颂赞，有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两个也是一个呼应。因为撒母耳记上下本来是一本书的，不分上跟下，是后来才分的。整本书的头是一个哈拿的祷告，结束是一个大卫的祷告，就用两个祷告来作为整个书的头跟结束的。而且祷告里面有一些内容是相似的，整个的祷告所强调的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神使人死，神也使人活，神愿意提拔人就提拔人，神让那些狂妄的人被撇弃，神就让他撇弃，只有神才是唯一可夸的。所以第二章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他是至高的。但是相对的，他也常常提到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愿意寻求神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用七个对比啊，第四节开始，勇士的功会折断，跌倒的人是那些软弱的人，他们却有力量。第五节，饱足的人反而要去讨饭，饥饿的人不再饥饿。第三，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七个的意思是完全的意思，生很多的意思，一堆的意思。那么多有儿女的反而衰微。然后呢，后面提到说死人死，死人活，死跟活，死人下阴间，死人往上升，还有呢，死人贫穷，死人富足，贫穷跟富足又是一个对比。最后死人卑微，死人高贵，一切在神的手中。但相反的，神都是让那些卑微的、贫穷的，那些好像是饥饿的，好像在人看来是几乎要死的，好看来是没有儿女的，他们却是蒙福的。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是蒙福的。所以他从灰尘中抬取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这所说的是谁呢？你们知道后来大卫的祷告一再的提到，就是我是什么人呢？我是一个贫乏的人，我是一个牧羊的人，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是你却提拔我与王子同坐。所以他说的就是预言到后来的大卫。当然最后他有提到说第十节，他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受高者第一次提到在历史书里面就是在这里，就是弥赛亚，他要高举弥赛亚的脚，脚是牛的脚，那代表是力量的意思。所以整个哈拿的祷告是一个颂赞，但是不但表达出他看见神的主权，同时他强调的是人在神的面前应当学习谦卑，谦卑的人是有福的，也就是耶稣所谓的贫穷的人有福了，或者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恩典。这就是整个这一章我们所要看见的。那问题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献上的是什么呢？有什么是我们所心爱的？不一定是你的儿女，不一定是别的，但是你有什么是你最心爱的，而你愿意把这样献上给神呢？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哈拿这样一位爱你的这位姊妹，她如何在你的面前倾心吐意，她如何在你的面前将她最心爱的完完全全的献上。主，帮助我们看见，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所心爱的是什么，而我们肯不肯将我们所心爱的 也同样的献在你的面前呢？愿你自己开我们的心，愿你自己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正凡事都讨你的喜悦。愿你自己垂听我们从心中发出的呼喊，发出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